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一。市场对以色列和伊朗战争可能升级为更大范围冲突的担忧是有所消退，所以美股在今天反弹，国际油价下滑，美元回软，黄金震荡中回落。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正在寻求和以色列停火，并且愿意恢复和美国的核谈判。美国和伊朗原来是定于15号展开新一轮的核谈判，但是在以色列13号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以伊冲突升温，导致这场美伊会谈宣告取消。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在周一敦促说，伊朗和以色列呢应该立刻对话来缓和冲突，但是呢几乎看不到以伊双方有着实质和冲突缓解的迹象。那么以色列周一在德黑兰机场击落了伊朗的 F-14 战斗机，空袭伊朗国家媒体大楼，同时呢也让伊朗三个正在运作的铀浓缩工厂至少有两个停止运作。联准会会在明天开始为期两天的会议，市场普遍预计周三会议结束的时候，联准会很可能会维持利率在 4.25% 到 4.5% 不变。但是市场仍然在聚焦啊，说央行是不是会暗示未来会降息呢？尤其是在美国通胀走弱和经济出现降温迹象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56.14点，上涨了 0.94%， 收于6033.11点，纳指上涨294.39点，上涨了 1.52%， 道指呢上涨了317.3点，上涨了 0.75%， 费半上涨189.33点，上涨了 1.34%。 稍稍关注几个个股消息。在美国总统川普批准美国钢铁和日本制铁合作之后呢，美国钢铁净扬 5.1%， 每股 54.85 美元。微软微涨 0.88%， 每股呢 479.14 美元。华尔街日报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OpenAI 高层已经讨论指控他的支持者微软在合作期间存在反垄断行为。再来看一下华尔街的分析。摩根士丹利 E-Trade 交易和投资部门常务董事 Chris Luckin 他认为，关税并非市场波动的唯一的一个来源。现在，那么目前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预计中东局势呢是可以可控的，但是任何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对市场情绪产生巨大的影响。美银财富管理资深投资总监Bill Northey 他认为，市场对于贸易协议进展的可能性抱有很高的乐观情绪，不管是宣布达成的广泛协议还是出现积极的消息，目前市场呢都在高度关注这些因素。再来关注汇率，美元周一对多数主要货币走弱，但是对于避险货币日元和瑞士法郎呢，美元确实走强。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了 0.25%， 报 98.02。 美国原油期货下跌 2.5%， 这也是回吐了上个周五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的大涨的行情。本周市场焦点呢都是落在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 Fed 也是受人瞩目，但是市场普遍预期 Fed 会维持利率不变，投资人将会关注近期经济数据，看看 Fed 对此是怎么样解读的，什么样的看法。这些数据已经显示说整体经济活动有所放缓，即使是通胀压力呢仍然偏高。日本银行将会在周二结束为期两天的利率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啊，说日本的政策会维持不变，但是也有人预期说日银很可能从下一个财年开始缩减国债持有量，来回应政府推动的更多国内持债的呼声。此外，英国、瑞士、瑞典还有挪威等国央行也会在本周公布政策决议。欧元对美元报1欧元对 1.156 美元，英镑对美元呢是1英镑对 1.3576 美元，美元对加币是1美元对 1.3568 美元，对日元呢是1美元对 144.71。 来关注一个消息，台湾把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了出口黑名单。彭博报道，台湾已经把中国的华为科技有限公司，还有它的子公司，还有呢就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都列入了出口管制黑名单。 除此之外，这些公司的多家子公司，包括华为在日本、在俄罗斯和在德国的海外子公司呢，也都被纳入了这个黑名单。根据台湾现行的法规，如果在这个出口管制的黑名单里面的企业想要从台湾进口任何产品，都必须先取得政府的许可。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的一个重地，台积电呢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芯片代工制造商，也是人工智能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的主要的供应商。那么相比之下呢，华为它是中国发展 AI 技术的一个核心企业，但是因为美国国务部的贸易限制，华为没有办法取得美国的技术和相关的产品，包括台积电用美国技术去生产的芯片。那么之所以有这个黑名单呢，是因为在2024年10月，加拿大科技研究公司叫 Tech Insights， 他就发现华为的 910B AI 处理器中使用了台积电制造的芯片。那么这个处理器呢，它被视为是中国量产的最先进的 AI 加速器之一。结果一个月之后呢，美国商务部就要求台积电停止向中共客户提供更多的芯片。台积电呢，随即就暂停了对部分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的出货。台湾这次实施的出口限制呢，可能会进一步的限制华为还有中芯国际从台湾取得 AI 半导体的渠道。特别是台积电为英伟达这些企业去生产的这样的先进芯片，那么这个政策对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也会构成新的挑战。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希望之声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旅游服务。怎么样有特色呢？十个人组成的精品小团，因为旅游嘛，本来就应该如此，这样呢才可以真正的体验真正的美食和文化。希望之旅呢，其实也不是刚刚开始了。那么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参加过我们的希望之旅，比方说曾经参加过的郭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一次让人流连忘返的旅程，很高兴啊，这次旅程和大家相识，每一个人都很好相处，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希望之旅的精心策划和安排，让我们享受了一次历史文化风光和美食之旅，导游也非常的好。郭先生说，再开新的线路我一定会参加。那么现在呢，希望之旅就推出了日本两条最美的线路，现在就开始开放报名啦，是9月7号到9月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呢，它是日本上最北的一个岛屿，它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有丰富的四季变化，还有美食，还有温泉文化，所以它以这些而著称。那么在这7天6夜中，有3个晚上呢，我们就可以来体验日本温泉的魅力了。还有一个团呢，是9月24号到9月30号，是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什么叫关东？什么叫关西呢？就是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是非常的景点，可以泡温泉，也可以品尝日本美食。那么希望之旅的路线有什么呢？有日本，有台湾，欧洲、澳洲、越南、美国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有秋天赏枫叶。我们呢也可以帮您啊量身打造适合您的自定义的旅行服务，所以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就马上联络我们吧。北美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